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己卯年公元前199年春季三月开始，到庚辰年公元前198年结束，共两年。孝献皇帝戊建安四年己卯公元199年春季三月，黑山军首领张燕与公孙绪率领十万军队分三路去救援公孙瓒。他们还没到达，公孙瓒秘密派使者送信给公孙绪，让他率领五千精锐骑兵到北方低洼地带埋伏，点火作为接应信号。公孙瓒打算从城内出击。袁绍截获了这封信，按约定时间点起火来。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，于是出城迎战。袁绍设下伏兵攻击他，公孙瓒大败，又退回城内坚守。袁绍命人挖地道，一直挖到公孙瓒的城楼下，先用木柱支撑，等挖到一半时便烧毁木柱，城楼随之倒塌，这样逐步攻入城中。公孙瓒自知无法保全，便勒死了自己的姐妹和妻子儿女，然后放火自焚。袁绍催促士兵登上城楼，斩杀了公孙瓒。田楷战死，关敬叹息说，以前如果不是我阻止将军亲自出战，未必不会成功。我听说君子使他人陷入危难，必定要与之共患难，我怎么能独自求生呢？于是策马冲入袁绍军中而死。公孙绪被屠各部落杀害。渔阳人田豫劝告太守鲜于府说，曹操尊奉天子来号令诸侯，最终一定能平定天下，您应该及早追随他。鲜于府于是率领部众归顺朝廷。朝廷下诏任命鲜于府为建中将军，都督幽州六郡事务。起初乌桓王丘立居去世，他的儿子楼班年幼，侄子踏顿有军事才能，取代楼班继位，总管上古大人南楼、辽东大人苏仆岩、又北平大人乌岩等部。袁绍攻打公孙瓒时，踏顿率领乌桓军队帮助他。公孙瓒灭亡后，袁绍假借朝廷名义，全都赐给踏顿、南楼、苏仆岩、乌岩等人单于应受。又因为颜柔深得乌桓人心，于是加以宠幸安抚，以安定北方边境。此后南楼、苏仆岩尊奉楼班为单于，以踏顿为王，但踏顿仍然掌握决策大权，虽故驻守射犬。夏季四月，曹操进军到黄河边，派将军使唤曹仁渡过黄河攻打虽故。曹仁是曹操的堂弟，虽故亲自率兵北上向袁绍求救，在犬城与使唤曹仁遭遇，使唤曹仁进攻并斩杀了他。曹操于是渡过黄河，包围射犬，射犬守军投降，曹操回师驻扎敖仓。当初曹操在兖州时推举魏种为孝廉，兖州反叛时，曹操说只有魏种不会抛弃我。等到听说魏种逃走，曹操愤怒地说，魏种除非南逃到越地，北逃到胡地，否则我绝不放过你。攻下射犬后活捉了魏种，曹操却说只因他是个人才，便解开他的捆绑并任用他，任命为河内太守，把黄河以北的事务委托给他，任命魏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。袁术称帝后，奢侈荒淫更加严重，姬妾数百人无不身穿绫罗绸缎，饱食美味佳肴，而部下却饥饿困顿，无人收容抚恤。不久财务耗尽，无法维持，便烧毁宫室，投奔住在前山的部曲陈简、雷伯，却又被陈简等人拒绝，于是走投无路，士卒四散逃亡。他忧愁烦闷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于是派使者将帝号让给堂兄袁绍，说汉朝失去福运已经很久了，袁氏承受天命应当称王，福命祥瑞非常明显，现在您拥有四个州，人口百万，我仅将天命归让给您，请您振兴大业。袁谭从青州前来迎接袁术，想让他从下邳北部通过，曹操派刘备和将军清河人朱灵拦截，袁术无法通过，又逃回寿春。六月到达江亭，坐在竹床上叹息说，我袁术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，因而愤懑成病，吐血而死。袁术的堂弟袁应畏惧曹操，不敢留在寿春，率领部众护送袁术的灵柩和妻儿投奔庐江太守刘勋于宛城。前广陵太守徐求得到了传国玉玺，献给了朝廷。袁绍击败公孙瓒后更加骄傲，向朝廷进贡的礼物越来越少。 主簿耿包秘密向袁绍建议，应当顺应天意民心，称帝建国。袁绍把耿包的建议向军府官员公布，僚属们都说耿包妖言惑众，应当处死。袁绍不得已杀了耿包以平息众议。袁绍挑选精兵10万，骑兵1万，打算进攻许都。沮授劝谏说，近来征讨公孙瓒，出兵多年，百姓疲惫，仓库空虚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应当发展农业，休养百姓，先派使者向天子呈报战功。如果道路不通，就上表指责曹操阻隔王路，然后进兵屯驻黎阳，逐步经营黄河以南，多造船只，修缮器械，分别派遣精锐骑兵骚扰边境，使对方不得安宁，我们以逸待劳，这样可以坐等平定天下。郭图、沈佩说，以民工的神武率领和硕的强大军队去讨伐曹操，易如反掌，何必那样做？沮授说，拯救祸乱，讨伐暴虐，称为义兵，以仗人多势众，称为骄兵，义兵无敌，骄兵必败。曹操尊奉天子，以号令天下，如今我们举兵南下，在道义上就违背了。况且决胜的策略不在于强弱，曹操法令严明，士卒精练，不是公孙瓒那种坐以待毙的人。现在放弃万全的策略而发动无名之师，我私下为民工担忧。郭图、沈佩说，武王伐纣不能说是不义，何况我们家兵于曹操，怎么能说是无名？而且以民工今日的强大，将士们渴望建功，如果不及时平定大业，就是所谓上天赐予却不接受，反而会招致灾祸，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，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监军的计策在于求稳，而不是洞察时机随机应变。袁绍采纳了郭图的意见，郭图等人于是趁机诋毁沮授，说沮授监管内外，威震三军，如果他的势力逐渐壮大，将如何控制他？臣下与主上权力相当，就会灭亡，这是黄石公所忌讳的。况且统兵在外的人不宜参与朝内事务。袁绍于是将沮授统领的军队分为三部分，让沮授、郭图、淳于琼各率一军。齐都尉清河人崔琰劝谏说，天子在许都，百姓希望支持顺从天道的人，不可进攻。袁绍不听。许都的将领们听说袁绍将要进攻许都，都很恐惧。曹操说，我知道袁绍的为人，志向大而智慧小，表面严厉而内心胆怯，猜忌好胜而缺少威信，兵多而部署不明，将领骄傲而政令不一，土地虽广，粮食虽多，正好成为我们的给养。孔融对荀彧说，袁绍地广兵强，田丰、许攸是智谋之士，为他出谋划策。沈佩、庞纪是忠臣，为他处理事务。颜良、文丑是勇将，统领他的军队。恐怕难以战胜吧。荀彧说，袁绍的军队虽然多，但法纪不严，田丰刚直而冒犯上级，许攸贪婪而不知治理，沈佩专权而无谋略，庞纪果敢而刚愎自用，这几个人必然不能相互包容，内部一定会生变故。颜良、文丑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可以一战而擒获。秋季八月，曹操进军黎阳，派臧霸等人率领精兵进入青州，以捍卫东方，留下于禁驻扎在黄河边。九月，曹操回到许都，分兵驻守官渡。袁绍派人招纳张绣，并给贾诩写信表示友好。张绣想答应，贾诩在张绣的座位上公开对袁绍的使者说，请回去转告袁本初，他们兄弟之间都不能相容，怎么能容纳天下的国土呢？张绣又惊又怕地说，怎么至于这样？私下对贾诩说，这样的话我们应当归附谁？贾诩说，不如归附曹公。张绣说，袁强曹弱，我们又与曹操有仇，归附他行吗？贾诩说，这正是应当归附他的原因，曹公尊奉天子，以号令天下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一条。袁绍强盛，我们以少量部众归附他，必定不会被重视，曹操兵少力弱，得到我们一定很高兴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二条。有霸王志向的人本来就会放下私怨，以向天下显示恩德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三条。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。冬季11月，张绣率部众投降曹操，曹操握着张绣的手与他欢宴，替儿子曹军娶了张绣的女儿， 任命张绣为扬武将军，上表推荐贾诩为执金吾，封都亭侯。关中将领们因为袁绍、曹操正在争斗，都持中立态度，观望形势。凉州牧为端派从事天水人杨父到许都，杨父回来后，关西将领们问他，袁绍和曹操谁会胜谁会败？杨父说，袁公宽厚但缺乏决断，喜欢谋划却犹豫不决。缺乏决断就没有威严，犹豫不决就会错失良机，现在虽然强大，最终不能成就大业。曹公有雄才大略，决断时机毫不犹豫，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，能重用非常之人，所任用的人都能尽心竭力，一定能够成就大事。曹操派治书侍御史河东人魏济镇抚关中，当时各地有许多返还的流民，关中将领们大多将他们收编为部曲。魏济写信给荀彧说，关中土地肥沃，近来遭受慌乱，流入荆州的人民有10万多家，听说本土安宁，都盼望回乡，但回乡的人没有谋生之业，各将领争相招纳他们作为部曲，郡县贫弱，无法与他们竞争，军事集团于是强大，一旦发生变动，必有后患。盐是国家的重要资源，战乱以来流失散乱，应当依照旧制设置使者专卖，用专卖所得的钱多买犁牛，若有归来的流民，就供给他们，让他们辛勤耕作，积蓄粮食，使关中富足。远方的人听说后，必定日夜兼程争相归来。再派司隶校尉留在关中主持事务，这样将领们的势力会逐渐削弱，官府和民众会日益强盛，这是强化根本、削弱敌人的有力做法。荀彧将此事禀报曹操，曹操采纳了，开始派业者仆夜监管盐官，司隶校尉治所设在鸿门，从此关中归附服从。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，刘表答应了，但最终没有派兵，也不援助曹操。从事中郎南阳人韩松，别驾零陵人刘先劝刘表说，如今两雄相持，天下的重心在于将军，如果想有所作为，可以趁他们疲惫时起兵，如果不这样做，就应当选择依附的一方。怎么能拥有10万甲兵，做官成败，别人求援却不帮助，见到贤能的人却不肯归附，这样双方都会怨恨您，恐怕您无法保持中立。曹操善于用兵，贤能俊杰多归附他，形势发展必然能击败袁绍，然后移兵进攻江汉，恐怕将军无法抵御。如今的上策，不如以荆州归附曹操，曹操必定深深感激将军，将军可以常享福禄，传给后代，这是万全之策。蒯越也劝说他，刘表犹豫不决，于是派韩松到许都，说，如今天下不知定局，曹操拥戴天子定都许都，您替我去观察他的虚实。韩松说，圣人可以通达全变，其次要坚守节操，我是坚守节操的人，君臣名分一旦确定，就要以死坚守，如今我既然在您麾下效力，只听将军的命令，即使赴汤蹈火，死也不辞。据我观察，曹公必定能得志于天下，将军如果能够上顺天子，下归曹公，派我去是可以的。如果还在犹豫，我到京师后，天子授予我一个官职，无法推辞，那么我就成了天子的臣子，将军的旧部了，在谁那里做官就为谁效力，我既然接受天子的任命，道义上就不能再为将军效死了，请您深思，不要辜负我。刘表以为韩松害怕出使，强行派他去。到了许都，朝廷下诏任命韩松为侍中、零陵太守。韩松回来后，极力称赞朝廷和曹操的恩德，劝刘表送儿子入朝侍奉。刘表大怒，认为韩松心怀二意，召集全体僚属，陈设兵帐，手持符节，要斩杀韩松，数落他说，韩松你竟敢怀有二心。众人都很恐惧，想让韩松谢罪，韩松面不改色，从容对刘表说，是将军辜负了我，我没有辜负将军，并且陈述了之前的话。刘表的妻子蔡氏劝谏说，韩松是楚地有名望的人，而且他的话正直，杀他没有理由。刘表仍然余怒未息，拷打并杀了韩松的随从，知道韩松没有其他意图，才没有杀他，而是将他囚禁起来。扬州的贼寇首领郑宝想要劫掠居民前往长江以南，因为淮南的刘烨是名门望族，想胁迫他出头谋划这件事，刘烨对此很忧虑。恰好曹操派遣使者到扬州调查某事， 刘烨邀请使者到自己家，郑宝来拜访使者，刘烨留他一起饮酒，亲手用刀杀了他，砍下他的头，向郑宝的军队发令说，曹公有命令，凡有轻举妄动的和郑宝同罪。这支军队的几千人都被镇住，推举刘烨为首领。刘烨将这支队伍交给庐江太守刘勋，刘勋很奇怪，他为什么不自己做主。刘烨说，郑宝没有法令制度，部众一向以抢劫为例，我平时没有什么资本，如果整顿他们，必定会心怀怨恨，难以持久，所以把他们交给你罢了。刘勋因为袁术的部曲众多，供养不起，派堂弟刘协向上辽的各宗族首领索取稻米，没能满足数量，刘协召刘勋让他袭击上辽。孙策忌惮刘勋兵力强盛，假意低声下气地侍奉刘勋说，上辽的宗族百姓多次欺凌我郡，我想攻打他们，但道路不便。上辽非常富足，希望您去征伐，我请求出兵作为外援，并且用珠宝革布贿赂刘勋。刘勋非常高兴，内外都来祝贺，只有刘烨不以为然。刘勋问他原因，刘烨回答说，上辽虽小，但城墙坚固，护城河深，进攻困难，防守容易，不能十天半月就攻下。如果军队在外疲惫而国内空虚，孙策乘虚袭击我们，后方就不能独自防守，这样将军前进则被敌人所困，后退又没有归处，如果军队一定要出发，灾祸现在就要到了。刘勋不听，于是征伐上辽。到达海昏，宗族首领知道后都放弃据点逃走了，刘勋一无所获。这时孙策率兵向西进攻黄祖，行军到石城，听说刘勋在海昏，孙策就分别派堂兄孙奔、孙府带领8000人驻扎在彭泽，自己与兼任江夏太守的周瑜率领20000人袭击宛城，攻克了他，俘获了袁术、刘勋的妻子儿女以及部曲3万多人。上表推荐汝南人李树担任庐江太守，给他3000兵力驻守宛城，把所有俘获的民众都东迁到吴郡。刘勋回到彭泽，孙奔、孙府拦击打败了他，刘勋败退到刘仪，向黄祖求救，黄祖派儿子黄赦率领5000水军援助刘勋。孙策再次进攻刘勋，大败他，刘勋向北投奔曹操，黄赦也逃走了。孙策收编了刘勋的2000多士兵、1000艘船，于是进攻黄祖。12月辛亥日，孙策的军队到达沙县，刘表派侄子刘虎和南阳人韩熙率领5000长矛兵来救援黄祖。甲寅日，孙策与他们交战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了韩熙。黄祖脱身逃跑，孙策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以及6000艘船，士兵被杀死淹死的有数万人。孙策整顿军队，准备进攻豫章，驻扎在郊丘，对公曹于藩说，华子于、华歆虽然有名声，但不是我的对手，如果他不开门让出城池，一旦战鼓响起，就难免有死伤，你先去前面详细传达我的意思。于藩就去见华歆说，我私下听说你与原来的会稽太守王朗在中原齐名，是天下敬重的人，虽然身在边远之地，我一直心怀敬仰。华歆说，我不如王朗。于藩又说，不早说豫章的军需物资武器，士兵的勇敢果敢与本郡相比怎么样？华歆说，远远不如。于藩说，您说不如王朗是谦虚的话，精兵不如会稽确实是实话。孙讨逆将军智谋超越世人，用兵如神，之前赶走刘胄是您亲眼所见，向南平定我郡也是您所听说的，现在想要守住孤城，自己估算军需物资已经不足，不早做打算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现在大军已经驻扎在郊丘，我这就回去，明天中午如果营将的文书不到，我就和您告别了。华歆说，我长久在江南，时常想回北方，孙策来了我就走。于是连夜写好文书，第二天早晨派官吏带着去迎接孙策就进军。华歆带着葛巾迎接孙策，孙策对华歆说，您年高德少，名望高，远近归心，我年轻，应该行子弟之礼。于是向华歆下拜，尊为上宾。孙晟说，华歆既没有伯夷、商山四皓那样隐居避世的风范，又失去了臣子忠贞不二的节操，屈从于邪儒的说法，屈服于骄横放肆的人，官位被夺，节操丧失，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孙策分豫章郡，设立庐陵郡， 任命孙奔为豫章太守，孙辅为庐陵太守。恰好同知生病，孙辅就进军驻守庐陵，留下周瑜镇守巴丘。孙策攻克宛城时，安抚了袁术的妻子儿女，等到进入豫章，又收敛安葬了刘纣的遗体，善待他的家人。士大夫因此称赞他。会稽公曹魏腾曾经触犯孙策，孙策要杀他，众人担忧恐惧，无计可施。孙策的母亲吴夫人靠着一口大井对孙策说，你刚刚开创江南的局面，事情还没有完成，正应当优待贤士，礼遇人才，赦免过错，记录功劳。魏公曹在公事上尽心归谏，你今天杀了他，那么明天人们都会背叛你，我不忍心看到灾祸降临，应当先投到这口井里。孙策大惊，立刻释放了魏腾。起初吴郡太守会稽人盛宪举荐高岱为孝廉，许贡来担任吴郡太守，高岱带着盛宪躲避到营帅许昭家。乌城人邹陀、钱童以及嘉兴人王胜等各自聚集部众一万多人或几千人，不归附孙策。孙策率兵征讨，都打败了他们，进攻严白虎。严白虎兵败，逃奔余杭，投靠许昭。程普请求攻击许昭，孙策说许昭对旧主有义气，对老朋友忠诚，这是大丈夫的志向，于是放过了他。曹操再次驻军官渡，曹操的贴身侍卫徐他等人谋杀曹操，进入曹操营帐，看见校尉许褚脸色大变，许褚察觉后杀了他。起初车骑将军董承声称接受了汉献帝藏在衣袋中的密诏，与刘备谋划诛杀曹操。曹操从容地对刘备说，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您和我罢了，袁绍那些人不值得数。刘备正在吃东西，掉了勺子和筷子，恰好天打雷震。刘备于是说，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，确实有道理。于是与董承以及长水校尉种吉、将军吴子兰、王福等人一同谋划。恰好曹操派刘备与朱灵拦截袁术、程昱、郭嘉、董昭都劝谏说刘备不能派出去，曹操后悔去追已经来不及了。袁术已经向南逃跑，朱灵等人回来。刘备于是杀了徐州刺史车胄，留下关羽手下批代理太守事务，自己回到小沛。东海贼寇昌西以及各郡县大多背叛曹操，归附刘备。刘备部众达几万人，派使者与袁绍联合。曹操派司空长史沛国人刘岱、中郎将扶风人王忠攻打他们，没能取胜。刘备对刘岱等人说，派你们100人来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，如果曹公亲自来，结果就不好说了。孝献皇帝戊建安五年庚辰，公元200年春天正月，董承的谋划泄露。壬子日，曹操杀了董承、王福、种吉，都一灭三族。曹操想要亲自讨伐刘备，将领们都说，与您争夺天下的是袁绍，现在袁绍正要来而我们向东去，袁绍乘机从背后攻击，怎么办？曹操说，刘备是人中豪杰，现在不攻打必定是后患。郭嘉说，袁绍性格迟缓而多疑，来一定不会快，刘备刚刚兴起，人心还没有归附，急速攻打一定能打败他。曹操于是向东进军。冀州别驾田丰劝袁绍说，曹操与刘备交战不能马上结束，您全军袭击他的后方，可以一次行动就平定。袁绍以儿子生病为借口没能行动。田丰举起手杖敲击地面说，哎，遇到难得的机会，却因为婴儿的病失去机会，可惜啊，大事完了。曹操攻打刘备，打败了他，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，进军攻下下邳，擒获了关羽，又攻打昌西，打败了他。刘备逃奔青州，通过袁谭归附袁绍。袁绍听说刘备来了，离开邺城200里迎接他，停留了一个多月，逃亡的士兵渐渐归附了他。曹操回军官渡，袁绍于是商议攻打许都。田丰说，曹操已经打败刘备，那么许都就不再空虚了。而且曹操善于用兵，变化无常，兵众虽少不可轻视，现在不如长期相持。将军具有山河的险固，拥有四周的部众，对外结交英雄，对内修整农耕和战备，然后挑选精锐分为骑兵、乘虚轮流出击，来骚扰黄河以南地区敌人，救援右翼就攻打左翼，救援左翼就攻打右翼，使敌人疲于奔命， 百姓不得安居乐业，我们还没有疲劳，而他们已经困乏，不到三年可以坐等胜利。现在放弃庙堂必胜的计策，而决成败于一次战斗，如果不能如愿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袁绍不听从，田丰强行劝谏触怒了袁绍，袁绍认为他沮丧士气，将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，于是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列举曹操的罪恶。二月，进军黎阳，沮授临行时召集他的宗族，把财产分给他们，说形势有利则权威无所不加，形势不利则连自身都保不住，可悲啊。他的弟弟沮宗说，曹操的兵马比不上我们，您怕什么？沮授说，以曹操的明智谋略，又挟持天子作为资本，我们虽然打败了公孙瓒，部众实际上疲惫，而且主上骄傲，将领奢侈，军队的败亡就在这次行动了。杨雄有话说，六国痴痴，唯赢若饥，大概说的就是今天吧。镇威将军程昱率领700人守卫鄄城，曹操想给程昱增加2000士兵，程昱不肯，说袁绍拥有10万部众，自以为所向无敌，现在看到我兵少，必定轻视，不来进攻，如果给我增加士兵，兵多就不能不攻打，攻打就一定能攻克，白白的削弱双方的力量，希望您不要疑虑。袁绍听说程昱兵少，果然不来。曹操对贾诩说，程昱的胆量超过了孟奔、夏玉。袁绍派部将颜良在白马进攻东郡太守刘延，沮授说颜良性格狭隘急躁，虽然勇猛，不能独当一面。袁绍不听从。夏天四月，曹操北上救援刘延，荀攸说现在兵少不能抵挡，必须分散他的兵力才行，您到延津假装要渡河攻击他们的后方，袁绍必定向西应战，然后我们清兵袭击白马，打他的措手不及，颜良可以擒获。曹操听从了，袁绍听说曹军渡河，就分兵向西拦截。曹操于是率军日夜兼程赶往白马，离白马还有10多里，颜良大惊，前来迎战。曹操派张辽、关羽率先攻击。关羽远远看见颜良的旗帜车盖，策马在万军之中刺死颜良，砍下他的头回来，袁绍军中没有人能抵挡。于是解了白马之围，迁移当地民众，沿着黄河向西走。袁绍渡过黄河追击，沮授劝谏说胜负变化，不可不慎重，现在应当留在延津驻扎，分兵官渡，如果能取胜再迎接大军也不晚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部队就不能返回。袁绍不听从。沮授在渡河时叹息说，主上至交意满，部下贪图功利，悠悠黄河，我还能渡回来吗？于是以生病为由辞职。袁绍不答应，而且心中恨他，又削减了他的部众，分给郭图。袁绍的军队到达延津南面，曹操部署军队在南板下扎营，派人登上壁垒瞭望，报告说大约有500-600骑兵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报告说骑兵逐渐增多，步兵多得数不清。曹操说不要再报告了，命令骑兵解下马鞍，放开战马。这时白马的辎重车对上了路，将领们认为敌军骑兵多，不如退守营地。荀攸说这是用来引诱敌人的，怎么能离开？曹操看着荀攸笑了起来。袁绍的骑将文丑与刘备率领5000-6000骑兵前后到达，将领们又报告说可以上马了。曹操说还不行。过了一会儿，骑兵到的更多了，有的分头奔向辎重。曹操说可以了，于是都上马。当时骑兵不满600人，于是挥兵出击，大败敌军，斩杀了文丑。文丑与颜良都是袁绍的名将，两次交战都被擒杀，袁绍军队士气受挫。起初曹操赞赏关羽的为人，但看出他没有长久留下的意思，派张辽用私人感情去问他。关羽叹息说我非常知道曹公待我深厚，但我受刘将军的恩义，发誓同生共死，不能背叛他，我终究不会留下，但一定要立下功劳报答曹公，然后再离开。张辽把关羽的话报告曹操，曹操认为他讲义气，等到关羽杀了颜良，曹操知道他一定会离开，重重赏赐他。关羽把赏赐全都封存起来，留下书信告辞，投奔在袁绍军中的刘备。曹操身边的人想要追赶，曹操说他是各位旗主，不要追了。 曹操回军官渡，颜柔派使者拜见曹操，曹操任命颜柔为乌桓校尉。鲜于府亲自到官渡拜见曹操，曹操任命他为右度辽将军，回去镇守幽州。广陵太守陈登在射阳治理。孙策向西攻打黄祖，陈登引诱颜白虎的残余党羽，图谋从后方制造祸害。孙策回军攻打陈登，军队到达丹徒，需要等待运粮。当初孙策杀了吴郡太守许贡，许贡的奴仆门客潜伏在民间，想要为许贡报仇。孙策生性喜欢打猎，多次外出驰骋，他所骑的马精良俊快，随从的骑兵根本追不上。突然遇到许贡的三个门客，射中孙策的面颊，后面的骑兵不久赶到，将三人都刺杀了。孙策伤得很重，召来张昭等人，对他们说，中原正在大乱，凭借吴越的部众，三江的险固，足以坐观成败，你们好好辅佐我的弟弟。叫来孙权，把印绶佩戴在他身上，对他说，率领江东的部众在战阵之间决断机宜，与天下争夺胜利，你不如我。举荐贤能任用人才，使他们各尽心力以保卫江东，我不如你。丙年，孙策去世，当时26岁。孙权悲痛嚎哭，没有处理政事。张昭说，孝廉，这难道是哭的时候吗？于是改换孙权的衣服，扶他上马，让他出去巡视军队。张昭率领僚属向朝廷上表，向下传令所属各城内外将领校官，各自命令他们奉行职责。周瑜从巴丘率领军队前来奔丧，于是留在吴郡，以中护军的身份与张昭共同掌管各项事务。当时孙策虽然拥有会稽、吴郡、丹阳、豫章、庐江、庐陵，但深险的地方还没有完全归附，流域的士人都根据安危决定去留，没有形成君臣之间的稳固关系。而张昭、周瑜等人认为孙权可以与他们共同成就大业，于是尽心效力。秋季七月，立皇子刘冯为南阳王。壬午日，刘冯去世。汝南黄巾刘辟等人背叛曹操，响应袁绍。袁绍派刘备率兵帮助刘辟，各郡县大多响应。袁绍派使者任命阳安都尉李通为征南将军，刘表也暗中拉拢他，李通都拒绝了。有人劝李通跟从袁绍，李通暗箭斥责说，曹公明智，必定平定天下。袁绍虽然强盛，最终不过是他的俘虏罢了，我至死没有二心。随即斩了袁绍的使者，把印绶送给曹操。李通加紧征收户税绵卷。朗陵长赵衍见到李通说，如今各郡都反叛，只有阳安归附，你又急着征收他们的绵卷，小人喜欢作乱，这恐怕不行吧。李通说，曹公与袁绍相持很紧急，周围郡县如此背叛，如果绵卷不征收调运，观望的人一定会说我有所观望，有所等待。赵衍说，确实如你所顾虑的，但应当权衡轻重，稍微放缓征收，我会为你消除这个忧患。于是写信给荀彧说，如今阳安郡百姓困苦贫穷，临近的城池都反叛了，容易因此动荡，这是一方安危的关键，而且这个郡的人坚守忠节，在险境中没有二心，我认为国家应当加以慰劳安抚，却反而急迫地征收绵卷，用什么来劝勉行善呢？荀彧立即报告曹操，把绵卷全部归还百姓，上下欢喜，郡内于是安定。李通攻打各路贼寇渠公等人，都击败了他们，于是平定了淮汝地区。当时曹操制定新法令，下达州郡颇为严峻，而征收绵卷正急。长广太守何魁对曹操说，先王辨别九副的赋税以区别远近，制定三典的刑法以平定之乱，我认为这个郡应该按照远域兴邦的法典，其民间小事让长吏临时根据情况处理，上不违背正法，下以顺应百姓之心，等到三年以后百姓安居乐业，然后才能用法令来统一。曹操听从了他。刘备攻略汝南、颍川之间，从许县以南官吏百姓都不安定，曹操为此忧虑。曹仁说，南方以为大军目前有紧急情况，势必不能救援，刘备以强兵压境，他们背叛是当然的。刘备新进率领袁绍的兵还不能得其用，攻击他可以打败。曹操于是派曹仁率领骑兵攻击刘备，将他打败赶走，全部收复了那些叛变的县城而回。刘备回到袁绍军中， 暗中想要离开袁绍，于是劝袁绍向南联合刘表。袁绍派刘备率领自己的部队再次到汝南，与贼寇公都等人会合，有部众数千人。曹操派将领蔡阳攻击他们，被刘备杀死。袁绍的军队驻扎在阳武，沮授劝袁绍说，北兵虽然众多，但强劲果敢不及南兵，南军粮食少，但物资储备不如北军。南军利于速战，北军利于缓兵，应当持久拖延，用日月来消耗。袁绍不听。八月，袁绍向前推进扎营，依托沙堆立营，东西数十里。曹操也分营与之相对。九月，庚午朔日，出现日食。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，没有取胜，又退回，坚守营垒。袁绍建造高楼，堆砌土山，向曹营射箭，曹营中的人都用盾牌遮挡行走。曹操于是制造霹雳车，发石攻击袁绍的楼房，全都击破。袁绍又挖地道攻打曹操，曹操就在营内挖长堑壕来抵御。曹操兵少粮尽，士卒疲惫乏力，百姓被赋税征调所困，大多叛归袁绍。曹操为此忧虑，写信给荀彧，商议想撤回许县，以吸引袁绍的军队。荀彧回信说，袁绍将全部军队集中在官渡，想要与您决一胜负。您以最弱对抗最强，如果不能制服，必然被其乘机，这是天下的关键时机。而且袁绍不过是平民中的英雄罢了，能聚集人却不能使用。以您的神明威武明智，并且辅以大顺，何往而不成功？如今粮食虽少，还不像楚、汉在荥阳、陈高之间时。那时刘、项都不肯先退，因为先退则是屈。您以十分之一的部众划地而守，扼住其咽喉，而使其不能前进，已经半年了。情况显露而出，力量耗尽，必将有变化。这是用奇谋的时候，不可失去。曹操听从了他，于是坚守壁垒。曹操看到运输物资的人，安抚他们说，再过15天为你们击败袁绍，不再劳累你们了。袁绍运输粮谷的车辆数千辆到达官渡。荀攸对曹操说，袁绍的运输车早晚就要到了，他的将领韩猛精锐但轻敌，攻击他可以打败。曹操说，谁可以派去？荀攸说，徐晃可以。于是派偏将军河东人徐晃与史涣拦截攻击韩猛，打败赶走他，烧掉他的辎重。冬季十月，袁绍又派车辆运粮，派他的将领淳于琼等人率兵10000多人护送，在袁绍大营以北40里宿营。沮授劝袁绍说，可派蒋琦另外作为支军在外围，以断绝曹操的超略。袁绍不听。许攸说，曹操兵少而全部军队抵抗我们，许都胜于守备，势必空虚薄弱。如果分派轻装军队，星夜兼程偷袭，许都可以攻下。攻下许都，则奉迎天子来讨伐曹操，曹操就可以擒获了。如果还不能溃败，也可使他首尾奔命，必定能打败他。袁绍不听，说，我应当先取曹操。适逢许攸家人犯法，沈佩逮捕了他们，许攸发怒，于是投奔曹操。曹操听说许攸来了，赤脚出来迎接，拍手笑着说，子卿远来，我的事成功了。许攸入座后对曹操说，袁氏军队强盛，用什么来对付他？现在有多少粮食？曹操说，还可以支持一年。许攸说，没有这回事，再说。又说，可以支持半年。许攸说，您不想打败袁氏吗？为什么说话不真实呢？曹操说，刚才开玩笑罢了，其实只能支持一个月，怎么办？许攸说，您孤军独守，外无救援，而粮食已尽，这是危急的时候。袁氏辎重10000多辆，在故事乌巢屯驻的军队没有严密防备，如果用轻兵袭击，出其不意而到，烧毁他们的积蓄，不过3天，袁氏自己就败了。曹操大喜，于是留下曹洪、荀攸守营，亲自率领步骑兵5000人，都打着袁军的旗帜，士兵衔枚，马腹口，夜间从小道出发，每人抱一捆柴，所经过的路上有人问，就告诉他们说，袁公怕曹操超略后军，派军队来加强防备。问的人信以为真，都若无其事。到达后，包围营屯，放大火，营中惊乱。正值天明，淳于琼等人望见曹操兵少， 在门外列阵，曹操急攻，淳于琼退守营中，曹操于是攻打他。袁绍听说曹操攻击淳于琼，对他的儿子袁谭说，就算曹操攻破淳于琼，我攻拔他的大营，他必定无处可归了。于是派他的将领高览、张合等进攻曹操大营。张合说，曹公精兵前往，必定击破淳于琼等，淳于琼等被击破，则大事去矣，请先去救援。郭图坚持请求攻打曹营。张合说，曹公营垒坚固，攻打必定不能攻下。如果淳于琼等被擒，我们全部成为俘虏了。袁绍只派轻骑救援淳于琼，而以重兵攻打曹营，不能攻下。袁绍的骑兵到达乌巢，曹操左右有人说，贼骑逐渐靠近，请分兵拒之。曹操怒曰，贼在背后，才报告。士卒都殊死战斗，于是大破援军，斩杀淳于琼等，全部烧毁他们的粮食，杀死士卒1000多人，都割下鼻子，牛马割下唇舌，给袁绍军队看，袁绍将士都很恐惧。郭图羞惭自己的计谋失误，又向袁绍进谗言重伤张合，说张合对我军失败感到高兴。张合愤怒恐惧，于是与高览烧毁工具，到曹营投降。曹洪怀疑，不敢接受。荀攸说，张合计策不被采用，愤怒而来投奔，你有什么可疑的？于是接受了他们。于是袁绍军队惊扰，大败溃散。袁绍与袁谭等伏金骑马，与800骑兵渡河。曹操追赶不及，全部缴获了他的辎重、图书、珍宝。其余投降的部众，曹操全部活埋了，前后所杀70000余人。沮授来不及与袁绍渡河，被曹军抓获，于是大喊道，我不投降是被抓的。曹操与他是旧交，迎上前去对他说，分野不同，于是隔绝，没想到今天才被你擒获。沮授说，冀州失策，自取奔逃，我之力和力量都困乏，应该被擒。曹操说，本初没有计谋，不采用你的计策，现在丧乱未定，正应当与你共同谋划。沮授说，我的叔父、母亲、弟弟性命悬在袁氏手中，如果蒙您恩德，速死为福。曹操叹息说，我早能得到你，天下就不值得忧虑了。于是赦免他而厚待他。沮授不久谋划回归袁氏，曹操于是杀了他。曹操收缴袁绍书信，得到许都及军中的人与袁绍来往的书信，全部烧掉，说当袁绍强盛时，我自己都不能自保，何况众人呢？冀州的城邑大多投降了曹操。袁绍逃到黎阳北岸，进入他的将军蒋义渠的营中，握着他的手说，我把脑袋托付给你了。蒋义渠让出帐幕给他居住，让他发号施令。众人听说袁绍在，逐渐又归附他。有人对田丰说，你一定会被重用了。田丰说，袁公外貌宽厚而内心忌可，不了解我的忠诚，而我屡次用至诚的话冒犯他，如果他胜利而高兴，还能赦免我，如今战败而愤怒，内心的忌恨将要发作，我不指望活命了。袁绍的军士都捶胸哭泣说，假若田丰在这里，一定不会至于失败。袁绍对庞纪说，冀州众人听说我军败，都会想念我，只有田别驾以前劝谏阻止我，与众人不同，我也感到惭愧。庞纪说，田丰听说将军撤退，拍手大笑，高兴他的预言应验了。袁绍于是对僚属说，我没有用田丰的话，果然被他取笑，于是杀了他。当初曹操听说田丰没有从军，高兴地说，袁绍必败。等到袁绍逃遁，又说，假使袁绍用他的别驾的计策，还不知结果如何。沈佩的两个儿子被曹操擒获，袁绍的将领孟代对袁绍说，沈佩在位专权，家族大兵力强，而且两个儿子在南方，必定怀有反叛之心。郭图、辛平也认为如此。袁绍于是以孟代为监军，代替沈佩守邺城。护军庞纪一向与沈佩不和睦，袁绍问他，庞纪说，沈佩天性刚烈正直，每次仰慕古人的节操，必定不会因为两个儿子在南方而做出不义之事，希望您不要怀疑。袁绍说，你不是讨厌他吗？庞纪说，以前所争的是私情，现在所陈述的是国事。袁绍说，好。于是没有废黜沈佩，沈佩因此更加与庞纪亲近。 冀州背叛袁绍的诚意，袁绍逐渐又攻击平定。袁绍为人宽厚文雅，有气度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但性格矜持傲慢，自视很高，不善于听从良言，所以导致失败。冬季十月辛亥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大梁星次，庐江太守李树攻打并杀死扬州刺史严相。庐江人没钱，雷旭、陈兰等各自聚集部众数万人在江淮之间。曹操上表任命沛国人刘馥为扬州刺史。当时扬州只有九将军，刘馥单骑进入合肥空城，建立州制，招抚怀柔没钱、雷旭等人，他们都相继进贡。几年之中，恩德教化大行，流民归附的数以万计。于是广兴屯田，修筑碑塘水堰，官府和百姓都有积蓄，于是聚集儒生，设立学校，又加高城垒，多积蓄木石来修缮战守的装备。曹操听说孙策死了，想趁其丧事征伐东吴。侍御史张宏劝谏说，趁人家办丧事进攻，不符合古代道义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反而结仇抛弃友好，不如趁此机会厚待他们。曹操当即上表奏请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，兼任会稽太守。曹操想让张宏辅佐孙权归附朝廷，于是任命张宏为会稽东部都尉。张宏到吴郡后，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认为孙权年纪轻，委托张宏与张昭共同辅佐他。张宏致力于补救政事缺失，凡知道该做的事没有不做的。太夫人问杨武都尉会稽人董袭说，江东能否保全？董袭说，江东有山川的险固，而讨逆将军孙策的恩德深得民心，讨虏将军孙权继承基业，上下都听从命令，张昭主持各项事务，我们这些人作为爪牙，这正是占尽地利人和的时机，绝无可忧。孙权送张宏去任职，有人认为张宏原本接受北方朝廷的任命，怀疑他的心智不止于此，孙权并不在意。鲁肃打算北上回乡，周瑜劝阻了他，并趁机向孙权推荐鲁肃，说鲁肃的才能适合辅佐当世，应当广泛搜罗像他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功业。孙权立即召见鲁肃，与他交谈后很高兴。宾客退下后，孙权单独拉鲁肃同坐一席对饮，说如今汉室轻微，我想建立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，您用什么来辅佐我？鲁肃说，从前汉高帝想要尊奉义帝却未能如愿，是因为有项羽的阻碍，如今的曹操就像当年的项羽，将军您凭什么能成为齐桓公、晋文公呢？我私下估计，汉室不可能复兴，曹操不可能一下子除掉，替将军考虑，只有保守江东来观察天下的变故。如果趁着北方多事之机剿灭皇祖，再进军讨伐刘表，占据长江全线，这就是帝王的基业。孙权说，如今我只想尽力守住一方土地，希望辅佐汉室罢了，您说的不是我能企及的。张昭诋毁鲁肃年轻粗疏，孙权却更加看重他，赏赐给他财物，使他家产富足程度与从前相当。孙权统计手下各小将领的士兵，发现兵力少且战斗力薄弱，就合并了这些队伍。别不思马汝南人吕蒙的军队军容严整，士卒训练有素。孙权非常高兴，增加他的兵力，宠幸重用他。公曹骆统劝孙权尊崇贤才，接纳世人，勤勉地探求政事的得失，在设宴赏赐的时候让每个人分别觐见，询问他们的冷暖，施以私人恩惠，诱导鼓励他们发表意见，观察他们的志向。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。骆统是骆俊的儿子。庐陵太守孙府担心孙权不能保全江东，暗中派人送信给曹操，请求他出兵。送信的人报告了孙权，孙权将孙府的亲信全部处斩，分散了他的部署，把孙府流放到东部。曹操上表请征召华歆为议郎，参司空军事。庐江太守李树不肯侍奉孙权，还大量收容孙权手下的叛逃者。孙权把情况报告曹操说，严刺史从前是您任用的，李树却杀害了他，肆意横行，应当赶快诛灭。如今李树必定又要编造谎言向您求救，您身居阿衡重任，天下人所仰望，希望您告诫属下不要再听信接受他的请求。于是孙权发兵在宛城攻打李树，李树向曹操求救，曹操不去救援。孙权于是屠杀了宛城全城，砍下李树的头示众，又迁移他的部署二万多人。 刘表攻打张宪，连年未能攻克。曹操正与袁绍对峙，无暇救援。张宪病死，长沙人又拥立他的儿子张毅。刘表攻打张毅以及零陵、贵阳都平定了。这时刘表地盘方圆数千里，军队十多万，于是不再向朝廷进贡，在郊外祭祀天地，居住服用的规格都僭越比拟皇帝。张鲁因为刘璋昏庸懦弱，不再顺从，袭击了刘璋的别部司马张修，杀死他并吞并了他的部众。刘璋大怒，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弟弟。张鲁于是占据汉中，与刘璋为敌。刘璋派中郎将庞熙攻打张鲁，未能取胜。刘璋任命庞熙为八郡太守，驻兵阆中防御张鲁。庞熙擅自征召汉昌的从民当兵，有人向刘璋挑拨陷害庞熙，刘璋怀疑他。赵伟多次劝谏刘璋，刘璋不听，赵伟也心生怨恨。当初南阳三府的百姓流亡进入益州的达数万家，刘焉全部收编为兵，号称东周兵。刘璋性格宽厚仁慈，没有危言谋略，东周人欺凌侵害当地原有百姓，刘璋不能禁止。赵伟一向得人心，趁益州市民怨恨之机，于是发动叛乱，率领数万军队攻打刘璋。他重重贿赂荆州，与刘表结盟联合。蜀郡、广汉、前围都响应赵伟。